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十二月了。我记得今年跟弟兄姐妹一直在分享提摩太前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第一次是讲到行真道，第二次讲是做一个祷告的人，第三次五月份讲服事，七月份讲规劝和看顾，十一月份上个月讲认识教会。那在十二月我在准备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提摩太前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就是敬虔。因为提摩太前书总共，如果大家去查一下这个参考书的话，就发现哦，总共有提到了八次敬虔，而且呢有四次提到的敬虔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以敬虔在提摩太前书是一个锁字哈，或者是要字，是不是？那个黎定武牧师很喜欢讲这个一段经文的要字哈，我们要把那个重要的那个钥匙像那个抓到才行哈。所以我在找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说我们今年讲了一年的提摩太前书，弟兄姐妹对敬虔还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概念的话，不仅对大家是一个损失，对我好像也是跟弟兄姐妹的一个亏欠。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敬虔这个题目，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提到的敬虔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六节到十二节，然后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打开了以后，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啊。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接下来是十七节到十九节。打开了，来，请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的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实、耐心、忍耐、温柔。你要那真的美好的仗，持地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再读十七节到十九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赐或是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好在世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再打开你话语，主啊，就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让这些字句不仅在印在圣经上的，主啊，而是印在我们脑海里边。主啊，让我们能够明了真的灵，真理的灵啊，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上面好讲到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然而哈，然而是一个转折的语气，所以表示这句话与前面一定有一些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说打开圣经往前面看一下的时候，果然没有错哈。因为我们在前面的第六章第三节就有这样子讲哈，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纯正的话语，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这些哈。然后后来呢，在五节的后面，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有人在这个教会把 金钱当成一个得力的门路。在这边我们又要复习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啊。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提摩太是在以弗所这个教会牧会的一个牧者啊。以弗所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还记得哈，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曾经有这样子讲哈，以弗所这个城里边有一个大的庙叫做亚迪米神庙，这个神庙是非常的发达哈，现在大家看那个 Olympic 还有看到那好像有好多大柱子哈，那个就是那个的背景。那这个以弗所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商业的重镇，所以呢懂得赚钱的人不少哈，因为商业发达。然后我们也可以说有钱人也不少，因为是一个大的城市。而且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刚才提的曾经有记载哈，以弗所这个亚迪米神庙里面呢有些人是专门靠着这个做这个神造哈，就是神庙的那个像，用银做的这些银匠呢来发起群众来攻击保罗。所以在宗教的层面上呢，以弗所是一个充满的这个异教的一个地方，那亚迪米神庙呢是他们敬拜的地方，不但是敬拜的地方，也是亚迪米神庙，我们照这个中国话来讲说是香火很盛，有很多人把这个钱拿去哈来还愿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这个充满的这个异教这个假神的地方呢，有一个属神的以弗所教会，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外的这些以弗所城市的人来讲哈，对这个追求金钱这几个字啊哈并不陌生，因为连这个教外的在这个教会外面的一般的这个市民的百姓都在敬奉这个假神，都在寻找这个金钱之道。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哈，在这个环境之下，那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多多少少受到以弗所这个商业城市的影响，对于这个追求利益呢不但是不陌生，可能有些人还是蛮心动的啊。那这个在这个教会的环境里边呢，有人就歪曲了这个耶稣纯正的道理和金钱的道理，在第三节我们刚才念的哈，有些人就把这个金钱当成一个得利的门路，就是六章第五节讲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看到这个第六节我们刚才念的哈，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变了大利哈。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体会到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有一个好像是反讽的语气哈。弟兄姐妹，我们这世界上我们的环境上面在讲得利，教会有些人传异教，他们也想在金钱的里面得利，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利，是 great gain， 好，这个利润是很大的，这个利润是很大的是什么呢？是金钱加上了这个知足的心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听到说大利，哇，大家都尖起耳朵来听一听到底什么是大利啊。今天我们同样的哈，在这个经济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办公室有很多的 seminar 在讲说怎么要在这个金融的危机上面能够少亏一点哈，那个利润是照这个百分之零点几来比的，所以讲到大利大家都很有兴趣啊。那我们想想，不仅是以弗所的教会在讲大利，我们今天也在讲是怎么得利哈，好像中国的古人其实也在讲利哈。讲到利，我再想起来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很喜欢也很会背的一篇哈，就是孟子梁惠王篇，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还可以跟我一起背哈。这边说孟子见梁惠王哈，王曰：少不远千里而来，何由以利无果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王曰：何以利无国？大夫曰：何以利无家？ 庶人曰：何以立无身？上下交争立这个吴国，这个儿国亡矣哈，儿国为矣。这意思是什么哈？这个孟子跑到梁惠王那边，梁惠王就跟他讲说：老头子啊，你千里迢迢的跑来这边，对我这个国家有什么益处？那孟子呢没有直接回答他哈，他说：王啊，你为什么要讲利益呢？只有仁义而已。因为如果你这个王讲利，就是说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士大夫呢讲说为我这个家族哈，为我那个城市有什么利，这个庶人呢哈，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说对我们个人人生有什么益处，上下交生利啊，从国王一直到老百姓大家都讲利益，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啊。那在这边我们就讲到哈，在这边讲敬虔加上知足是一个大利，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什么是敬虔，为什么敬虔之外还要加上知足，然后最后一个印象，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什么是大利啊，希望今天我们的信息完了以后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好像孟子跟梁惠王讲的哈，弟兄姐妹何必约利，只有敬虔而已。好，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利益，什么是利益啊？所有的事情都讲到利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潮流，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上都是讲物质的报酬率，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讲这个物质上的拥有。如果我们大家这么看重物质上的拥有呢，就好，只好这个锱铢计较，就像我刚才讲那个0.0几%的这个利益，我们都要斤斤的计较来算，一切都要用这个金钱来衡量。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哈，并不是所有世代的潮流现象都是来讲求利益的哈。我们想到我们念过历史的时候就知道哈，在16、17世纪的时候，在葡萄牙、西班牙、英国，那个时候是讲求这个 exploration 哈，探险冒险来殖民，是不是？这个坐船舰队到非洲，到这个南美，到美洲去探险，那个是那个时代的潮流。那我们再往后面再讲，在18、19世纪的欧美时代，是在讲这个理性，在讲科学哈，在科学上有一些发展发达的话，就很有这个满足感，大家在追求这个。那我们不要再讲这个几百年前的哈，即使我们中国人在最近的这个前一个世纪，也不见得所有的世人都在讲利益啊。我就记起来，在这个抗战的时候哈，有很多人放下了学业，为什么？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要为了民族的生存，这个是他们所追求的。像我父亲就是这样子，他高中的时候他放弃了他读书去参加了这个青年军啊，就在为了国家。然后我们这一代的人啊，我们这一代，我只是50岁左右哈，40多岁50岁的左右，来美国念书也不见得是为了这个赚钱啊。因为我在这个今年短宣的时候，我们短宣队的队员有在分享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就讲过啊，说我来美国啊读书啊的目的就是要得诺贝尔奖啊，可是我来美国之后就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想得诺贝尔奖，大家都想得诺贝尔奖。你看哈，那个时代的那个精神就是来求学问，为了那个学问上的那个最高的成就来，那个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一代的来美国定居下移民，好像来这个定居下来了以后呢，就多多少少的受到了美国社会的风气的影响，好像我们要在这边成家，要我们在这边就立业，为了成家和立业，我们也开始斤斤计较，我们也开始要赚钱啊。但是我们记得哈，主耶稣说过，人若赚得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好，这个要我们想想看，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利益。 我就举一个例子跟弟兄姐妹分享。最近我的老大佩佩，他已经是高中的 senior 了现在正在申请大学。他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就问玉珍和我一个问题说，爸爸妈妈，我应该选择什么系我如果选择这个系的话，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意见呢是吧？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难免说，哎呀，你总是要选一个将来比较好找事的嘛，是不是总是这个为了前途打算啊。可是这些话到我们口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了，我没有跟他讲。我们跟他讲说什么，你要想想看什么是你的兴趣，你求学的目的到底是怎么样，你求学的目的是来在那个求学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要得到那个求学的一个满足感，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求学，这个可能比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要重要。因为你现在年纪还小，你的前途还是非常的广阔的，你要有那个冒险，你要有那个追求的心去追求所以到后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没有跟他讲你要修什么系，我说你想要什么都好，我们爸爸妈妈都支持你，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在讲利益的时候，我们要从更高超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到底是求的是什么样的利益。这边讲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敬虔到底什么样是敬虔。好，敬虔有人说敬虔呢就是一个美好，一个圣洁，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所以大家对敬虔好像我们都有一个观念，一种敬虔就是一种生活上的表现。那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如果他每天早上有一个灵修，有个祷告的习惯，他每次吃饭以前都有谢饭祷告，然后他在这个年前一开始的时候就下定一个志愿，说我一年之内要把圣经好好读完，而且真的一年之内把圣经读完了我们就说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不错他是非常的敬虔。但是我们要想到这个是在生活外面的表现实际上敬虔不只是金钱在我们外在的表现，在内在是更重要的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和我的孩子都很喜欢看这个漫画每次报纸上一来，大家都是先抢那个漫画的来看那我就记得我看了一个漫画如果大家看漫画的话你就知道，有个漫画叫做 Pico Pico 的这个主题是有一个家庭，有父母有这个祖父母还有一个孙子这个祖父母和孙子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节我就记得有一天那个漫画在看这个孙子就跑来跟祖母讲这个祖母刚刚睡完午睡起来他就在那个摇椅上睡午睡他在问祖母说，祖母你为什么睡午睡的时候总是要把一个圣经打开放在这个膝盖上睡午睡那个祖母说，你知不知道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那个圣经正在打开，头正低下来，主耶稣还以为我在念圣经这个就是一个敬虔的表示，是不是好像很喜欢读圣经。但是呢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把头低下来就是一个敬虔的人。敬虔原来是源于内心对神的敬畏，敬虔就是尊敬和虔诚。我们在虔诚的外表之前有一个对神深深的一个敬畏，所以是两方面的什么是一个敬畏呢？敬畏是一种态度，在英文上讲是一个 fear 或者是一个 revere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的下意识里边都知道有一个神在那边，这个神有权柄有公义，这个神的权柄和公义在我的身上 要表现出来，我要对神的权柄和公义来负责，这个就是敬虔。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选择，就是一个敬虔的表示。所以敬虔的人不仅是在宗教的生活上面可以表现得出来，在他的道德的生活上面，在他的人际关系上面，在他的工作场合上面，全都可以表现出来。我们在讲到这些时候，我想就可以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我们几个非常熟悉的例子来说哈，在道德的上面我们可以表现出来我们敬虔的生活。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约瑟他的祖母哈，他的主人，他的等于说老板娘哈，来引诱他，来诱惑他哈。约瑟怎么样跟他讲呢？在这个创世纪的39章这样子讲啊，约瑟跟他讲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啊，在一个大家都看不到的环境上面，约瑟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啊，他有他的那个欲望，他有他的需要。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他在这个道德的选择上面，他选择了敬畏神的选择。这弟兄姐妹是一个敬虔的生活。在人际关系上面也可以表现出来敬虔的生活啊。我们还记得啊，大卫那个时代，他有一个很好的先知，他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就是拿单啊。我们看拿单和大卫的关系啊，他们不仅是君王和先知的关系，他们在私底下也有很多的谈话交通啊。那拿单有一天跑到大卫的面前，给他讲一个故事，说这个有人来欺负别人，大卫非常的生气哈，说怎么有这种人，这些人真是该死。那拿单那个时候跟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哇，你看那个大卫，他脸怎么放得下去啊？对不对？他是君王，拿单是他的先知，拿单是他的朋友，他这怎么这个下得了台呢？那大卫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在朋友，他在先知的指责之下，他想到了他唯独亏缺了神的荣耀，他唯独得罪了耶和华。这个在这个诗篇51篇写得更清楚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哈。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面前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一个敬虔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他选择敬畏神，所以他不但挽回了他和拿单先知他的朋友的关系，他对整个的国家，对他整个的灵性上也有一个更新的更新和成长。我们刚才讲，不仅在道德上，不仅在人际关系上面，在工作的场合上面，敬虔也可以显得出来。我们还记得哈，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上曾经这样子讲哈，第6章这样子讲哈，但以理他的这些死对头哈，就是他的同事，总长和这个总督寻找但以理的误国的把柄，想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过错过失。好，但以理一天3次面对耶路撒冷祷告，他的祷告不是给外面人看的，他的祷告是属于，是由于他对神的一个敬虔，一个敬畏的心，在道德上，在人际关系上面，在工作的场合上面，都表现出来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也想到我在办公室也有一些机会来 interview 哈，来这个面试一些人，来找一些可以来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哈，我在找这个人的时候，我情愿找基督徒，但是我还没有讲哈，在基督徒的中间，我情愿找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对工作的态度，他不仅是对公司负责，他不仅是要对我负责，他对神也要负责。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是做一个虔诚的敬虔的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在我们的道德的选择上面，我们在工作的场合上面，都选择一个敬虔，一个敬虔的态度。但是呢，很也可以说很不幸的哈，但是也可以说是很理所当然的哈，敬虔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呢就是马门啊。我们记得马太福音6章24节，登山宝训耶稣曾经这样子讲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主耶稣很少把这个任何的东西跟神来比哈，只有把马门跟神来比。所以知道哈，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神知道敬虔的生活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就是金钱。那在这个敬虔跟这个金钱来衡量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哪一个，我们要轻哪一个，重哪一个呢？这个秘诀到底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今天圣经上讲啊，然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了。加上敬虔很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加上一个知足，知足。所以我们来想想看，知足，知足，什么是知足啊？每次我在想到知足的时候，我就禁不住想到诗篇这个上行之诗有一句话哈，念给大家听哈。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母亲怀中。一个知足就是一个很满足的，好，就是一个像小孩子刚刚吃了母亲的奶，躺在母亲怀里边，他那个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已经有那个安全感，已经在母亲的怀中，已经在那边很安静的，这个就是知足啊。所以我把知足下了一个定义哈，什么是知足？知足就是一个完全的平安，是一个很久的安息，是一个真正的安静。知足呢，不会被环境干扰。一个知足的人，他是绝对的冷静，他有真正的高贵。反而来说呢，不知足的人心里没有平安。一个不知足的人常常在失落，常常在后悔，常常在计算中间过自己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到底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自己知足了吗？我们是不是常常有平安？还是我们常常在失落、懊悔、在计算当中过我们劳碌的生活呢？这个圣经上讲哈，我们今天念的第七节说，我们没有带到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上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带什么，走的时候也不会带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所以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啊，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真的是两个大箱子啊，然后这个带了一个美金$2000的这个cashier's check 哈，这就是我们家全部可以给我们的哈，因为出国买了机票已经不容易了，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有奖学金，可是奖学金那个是要经过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够下来哈，然后我头两天在学校的这个 cafeteria 吃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这$2000一下就吃完了啊！我觉得在第三天开始以后，我就吃泡面哈，加这个 bacon 哈，因为 bacon 最便宜哈，啊，我 bacon 加泡面，我吃两个礼拜哈。那有时候我在心里边想的时候说，哎呀，好像这个要花钱，那个要花钱，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开始在想办法赚钱的时候，我就想想以前我怎么来的，我现在家里面有几辆车子，有 garage 这么多的东西，常常找不到地方放啊、哦，真是应该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哦。美国的经济是建筑在花你借的钱上面的哈、哦，但是有一天你如果借不到你的钱的时候，你就不能花钱了。如果你在不能花钱，如果我们大家不能都花钱的时候，经济危机就来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次的经济危机是怎么样吗？是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已经借不到钱了，啊，那美国的政府呢，就怕我们不花钱，啊，记不记得在暑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叫做 stimulus package， 啊，我在暑假的时候也很高兴啊，接到一张1800块钱的支票。哇，是美国政府 Uncle Sam 寄给我的啊、哦！你看啊、哦，美国政府给你钱，希望你花钱啊、哦。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我的同事都说，你要赶快去爱国啦，干什么？把那个钱花掉啊、哦！但是我想了很久哈、啊，想了一下，我把该奉献的奉献掉了，剩下的钱啊，我把存起来当成小孩子的上大学的基金啊，没有爱国啊。财富啊，虽然是一个中性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呢，就是发财，发财。第九节讲，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的中间。大家想到这个是一个渐进的哈，现在英文是 fall 掉下去了，落在是 trap 就被夹住了，拔不出来了哈，沉在 plunge 掉下去了，你爬都爬不出来哈。这些是迷知、无知、迷惑，以至于败坏和灭亡。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一心还想发财哈？在神的眼光中，我们是无知呢，还是迷惑呢？还是我们走在灭亡和败坏的当中？然后第十节告诉我们哈，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的人呢，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财产是万恶之根，钱财是万恶之根，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实际上哈、哦、我们查查看贪财哈、哦、讲到万恶在圣经上你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哈、哦、只有在这个地方有哈、哦、所以这是一个多么严重多么严肃的一个警告啊、哦、实际上贪财也不是好受的哈、哦、在这边讲到说愁苦刺透好、哦、那个刺是一针一针刺下去的哈、哦、不是很痛快的哈、哦那我们今天要选择怎么样啊？巴不得啊，我们听了，我们看了圣经的警告，我们不想要发财，但是我们也不贪财。耶稣说啊，你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也讲到贪要免去，因为我们人生是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啊。然后另外呢，错误的观念是自高，依靠无定的钱财，在第七节讲。为什么人常常把钱财看成地位上的表征啊？大家还记得一个故事哈、啊？这个坐请坐，请上座，茶倒茶倒好茶啊。大家如果不记得的话，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啊。有一天苏东坡到这个庙里边呢哈 啊去那个庙的方丈看到他来说啊坐茶。就叫那个小和尚啊，给他一个座位倒茶。苏东坡有点不太高兴哈、啊，就叫小方丈说：“把那个膳布拿来哈、啊，膳布就是捐款布哈。啊”就苏东坡在那个方丈的前面哈、啊，写了一个字。那个方丈很好奇，抬头一看，哇，100两，觉得不得了，赶快跟那个小和尚讲说：“啊，上座，这个请坐，好茶哈、啊，要倒茶，倒茶上座。”那苏东坡看了之后呢，啊， 觉得这个方丈实在太势利眼了，在底下写了一个说东城居士苏轼，那个方丈吓了一跳，说哇，这个看起来普通人哈，原来是这个名声天下的大学士苏轼哈，因为这些人很难，千金难求他的一个字哈，马上的跟他说请上座，跟那个小和尚说倒好茶哈，然后后来又请说苏东坡，你这个平常难得哈驾临我们这个地方，请你写一个字哈。所以苏东坡就写了一个哈，他说坐请坐，请上座，茶倒茶倒好茶啊。大家听到了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哈。我以前听到这个故事，我的心里怎么想说哈，我说我巴不得是那个苏东坡哈，给这个人一个教训哈，势利眼狗眼看人低，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照圣经的角度来看呢，苏东坡也是错的，因为富足的人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我沉醉在别人因为我的富足来看我的地位的时候，我就错了，苏东坡就错在这个地方，那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要靠那赐百物给我们的享受的神。百物是给我们享受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一个守财奴哈，我们不要做一个想发财的人。然后圣经上在十八节告诉我们，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因为我们真正的财富，我们真正的满足感，我们真正的享受，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在别人的身上，也是在好事的富足上面来享受哈。我在这边就提到哈，我们在礼拜四的祷告会当中曾经提到说，我们今年每一年我们都希望我们教会可以还一些这个房子贷款的本金哈，每一年的十二月份都想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考虑交税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年是应该多奉献的话，就奉献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房屋贷款税的 deduction 哈。但是我们今年有一个感动哈，因为经济情况不好，以后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人，我们是想到可能是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今年就把这个房屋贷款的这个特别的奉献呢，我们想把它改成这个慈惠基金的奉献。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在这个年底的季节，你把你觉得神感动你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的这个款项呢，你奉献在这个支票上面写说慈惠基金或者是 benevolent fund 啊，我们就会把这个钱存起来，我们留给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人啊。我记得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有人问林良才林长老哈，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哈？那长老跟我们提哈，十万啊，我不晓得神是给我们多少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向神求哈，因为这个数字不是不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需要也不是不小，好，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来仰望神。如果神在我们的心理上有负担、有感动的话，我们就这样子做啊。在这边呢，十九节讲说，自己积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要积成一个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这个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哈。因为我们刚才讲说，是我们生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将来也带不去什么哈啊，但是有一个可以带得去的哈。这句话是说，钱是你带不到天国去的，你不能带钱到天国去，但是你可以把钱寄到天国去。 大家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啊？我们为了自己要积美好的根基，要预备将来，要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怎么样做呢？就是在好事上富足，就是甘心施舍，就是乐意供给人，享受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弟兄姐妹，也是为了别人。好，我们今天看经文就看到这边，在结论的时候，我就再送给弟兄姐妹一句话哈，这也是常常我提醒我自己的哈，在箴言三十章的第七节和第九节是这样子讲哈，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今天我们讲到了敬虔，今天我们讲到了知足，我们巴不得这句话就让我们做我们的一个勉励啊！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一个富足的人，但是我们的富足到底富足在哪里？恐怕我们饱足就不认识神说耶和华是谁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济，在今天这个社会的当中，大家交真理，大家都在计算，大家都在获利。主啊，巴不得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啊，主啊，我们要敬虔，我们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主啊，让我们看到那个大力，让我们看到我们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利益，让我们把钱财能够积在天国，让我们把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根基，让我们可以在好事上富足，让我们可以甘心的施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